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大家大概也都知道了哈，这个在当地时间礼拜五的凌晨的时候呢，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突然的袭击啊，主要是集中这么几个目标，一个是他们的核子设施，一个是军事司令部啊，另外是这个比如说导弹设施啊，这个防空设施啊等等，同时还看到一些德黑兰的一些公寓楼遭到轰炸啊，最后了解到啊，原来有一些高级的这个军事官员和伊朗的核子科学家住在这些地方啊，所以呢在这次的袭击当中呢，其实对伊朗造成的损失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收集这些资料之后呢，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呢，跟大家详细的报告一下这次袭击啊，这个说实话它是军方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之间的完美配合。
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之厉害，之前的 BB 机攻击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攻击可能在50年以前、40年以前、30年以前，你就不知道在伊朗的大街上，在伊朗的政府部门每天穿着西装上班的这些人，知道吗？这当中有多少实际上是在给以色列提供情报，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啪的一下他就发力了。所以昨天的这个击中这么多的一个科学家，击中了他的革命卫队的3个将军呢，
对，
这个要不靠情报，你说那个大楼你去炸，那得死多少人呢？得，
对，
所以他这个是精准的攻击啊，
没错。
你知道这种刺杀行动，不是说这个人走在大街上，一个人过去砰的一枪，或者在他的汽车里安装一个炸弹，当然那样的话就更加的精准，或者你在家里待着，一个人敲门，你一开门一枪把你打死等等，是这样的一对一的，他是在天上拿飞机炸的呀，
是，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新闻当中这一句话一语带过，这个背后隐藏的内容是非常多的。所以可见以色列的他这种情报的机构啊，他的布局啊，以及在关键的时候的发力。关键时候，什么是关键时候啊？为什么现在是关键时候啊？这个就有的说法了。还记得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到白宫和川普俩人站在那儿，一人面前一个麦克风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还记得内塔尼亚胡那一副那个样子吗？啊，那个拉着个脸那个样子吗？为什么他当时拉着个脸？为什么他少言寡语啊？因为川普扔出了这么一句话，说准备跟伊朗谈判呢。那么内塔尼亚胡心想，当年是奥巴马干的这事儿啊，法国呀、什么的，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起促成的，怎么你在第一任的时候唰的一下就给撕毁了嘛？怎么现在你却要跟他谈判呢？所以他心里老大的不爽。而这个谈判可不就是后天嘛？不，
对，15号
嘛，按照他的时间就咱们这是13号嘛，
对
不对？按照他的时间就是明天呢，也可能有时差，不管怎么是在那个安曼举行。不行啊！我这个时候我要是打他一下的话，我看你还谈得成谈不成，是不是这意思啊？
没错，
哎，对不对？
对。
所以他来了一招狠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说，美国会同意吗？美国会同意吗？内塔尼亚胡有句名言，他当时是对拜登说的，他说：“我们做什么，不由你说了算，我们的算盘不由你波动。”对对
对。嗯，确实是这样子哈，所以呢，这次的情况是从礼拜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就已经明着哈，就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就已经劝这个以色列的说，最好不要打击啊，就是应该推迟，因为我们正在和伊朗进行核谈判啊，这个星期五就要进行了。那么如果伊朗打击的话，他说我担心可能这个事情会闹糟，原因是我们已经很有希望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
因为这已经是第六轮了，
对，这是第六轮的谈判。关键的这个谈判的焦点没有办法 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的焦点就是浓缩铀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美国是和以色列的立场是一样的，说你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是红线，不能踏过。那么，所以如果不能拥有核武器的话，那关键就是你不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料啊，这就是浓缩铀啊。所以呢，伊朗方面是说不行，伊朗是说这是我们的国家主权，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我是和平的利用啊，我要做核电厂啊。那美国说你做核电厂可以，你需要浓缩铀也可以，我从其他地方生产了运给你，这不就行了吗？你不要去生产，你不要去自己去提炼去。伊朗说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达不成协议，这个五轮谈下来在这个问题上就搁浅了啊，双方都不肯让步。但是以色列方面是明确的认为在这个方面伊朗永远不会让步，所以他现在只是在和美国谈呢，可能是在拖延时间，这是伊朗的，这是以色列的判断啊，就是说他在拖延什么时间呢？只要再拖延半年一年，他有可能就可以生产核子武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看昨天的报道是说，以色列为什么先发制人呢？因为第一，在头一天，在礼拜四还是礼拜三的时候，国际原子能组织已经提出一个报告，这是20年来第一次提出报告，说是伊朗违反了这个核协议啊，就是说核不扩散协议。他们第一是在自己的纳坦兹这个地方，就是浓缩铀的工厂，私自的把那个离心机哈，就是浓缩铀的这个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给更新换代了，从原来的老机器换到新机器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浓缩铀的产量和浓度都增加了。同时他又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叫做就是设立了另外一个新的浓缩铀的工厂，所以这个以色列一听急了啊，他认为说不行了。现在我看那个昨天的报告是说，美国的好几个媒体报告，当然这个数字都不准确，有的人说伊朗现在手中的那个浓缩铀可以制造核武器，说是几天之内可以制造9枚、10枚的，
也有说11个
什么的。对，反正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都是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核原料可以制造核弹头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认为说不行，不能让另一个北韩再出现，于是呢就展开这个轰炸了。
当然这个第六轮谈判在阿曼还有可能吗？现在已经取消了。伊朗方面说接下来继续谈判毫无意义，所以美国伊朗谈判正式瓦解，以色列达到目的。还记得哈马斯的攻击吗？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是发生在一个什么背景下？一个这么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叫做沙地阿拉伯正在谈论跟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啊，对不对？他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吗？如果这两个国家有某种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联合起来，那他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我是说像巴勒斯坦人啊、哈马斯啊什么这些就很难有出头之日，连自己的人都会和自己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一起去进行某种关系的舒缓的话，他看到这一下非常绝望，他干嘛？他袭击了以色列。请问事隔多少2年了吧？
对啊。
今天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了吗？对不对？没了这个事儿。
对。
就被打没了。所以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根据这个情况看呢，可能也就是付之东流了。而且之前以色列也打过，包括炸伊朗在别的国家的领馆什么或者领馆的居住区啊等等啊，炸这些地方。实际上那些呢都已经在国际上面都已经构成宣战了，这肯定构成了。你今天这样的200多架飞机10多个目标炸死他这么多的将军，炸死他2个还是3个啊？
现在已经证实是6个核科学家嘛，
就是，对，都是他们的一流的核武器的专家。你告诉我这个跟那个偷袭珍珠港有什么区别啊？对不
对,
对，
没错，
这个不是宣战，什么是宣战呢？那么以色列在打以前他知道不知道后果啊？当然知道，但是 这个就叫有恃无恐。原因是这样的，很遗憾，我这个是带引号的哈，就伊朗打不过他。
嗯，没错。
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伊朗打不过？川普今天早上说，以色列打击伊朗使用的武器都是最先进的。下半句话是，都是我们提供的。
嗯，
所以他后面还有一个老大在这儿。尽管昨天美国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已经表示说，我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嗯，
他已经有点小撇清了。所以他警告伊朗，你不要伤害我们的人员，因为这跟我们没关系啊，好像有点撇清这种意思。但是川普呢，也是说，他说我们没有鼓励以色列这样打，我甚至大家都看见了，我鼓励内塔雅胡要克制嘛。
对，
就是，但是他后面一说，如果你敢怎么样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就也就是说，如果你敢报复的话，那我就打。他现在美国的是，那个叫这个 Vincent 文森号啊，就是 USS
卡尔文森，卡尔文森号，
卡尔文森号，这是一个核就航空母舰打击群，
对，
正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呢。反正你要动，那你想伊朗怎么打得过呢？这是第一。但是第二个问题更可怕，是可能啊，咱们这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希望伊朗宣战。给我一个借口把你灭了算了，对不对？好，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根据这个思路再往下看一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啊，在礼拜五的清晨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啊，出动了战机飞弹，然后对伊朗的若干这个军事目标，包主要是核子目标哈，比如说这个浓缩铀的设施啊，然后它的导弹的系统啊，这个防空系统啊等等，摧毁哈，进行摧毁。具体的战果如何呢？据内塔雅胡自己说，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攻击行动啊，打毁了很多的目标，达成了目标，而且他是说以后这样的行动还会发生多次，若干次，而且他是说这个不是一次的行动，这个是持续的行动，直到我们把伊朗的核威胁给灭了以后，消除了以后，我们才会停止这个行动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行动。那么伊朗当然昨天就是今天早晨了，应该算是当地时间礼拜五的遭到袭击之后，马上就发出威胁，说是你等着，以色列，我一定会对你进行毁灭性的报复啊！然后也威胁了，说美国的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设施也是我们的打击目标，因为你尽管撇清说是你没有参与这个伊朗的以色列的这个袭击，但是你给他提供的武器啊什么的、情报啊什么的，可能都是你提供的啊，所以呢撇清不了关系。但是人们都认为这个伊朗的这种威胁呢相当的苍白啊，原因就是你纵观以前他好多次受到以色列的袭击之后，他不都抹抹鼻子，当然象征性的也是面子工程，好像为给国内一些交代，他也是做了几次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并没有对以色列真正造成什么伤害啊，所以这次估计也不太可能有太多的伤害。但是早晨我看他们已经出动了100架无人机啊，飞向这个以色列。那以色列方面说，我们尽量的要开始拦截等等，
基本上都被击落了
啊。对，但是你可以想象，无人机飞得又慢，飞得又低，这个要飞这么长那么远，那不太可能能到达这个目的地啊，所以呢，可能造成的伤害不大。但是当然，他的这个就是报复的行动也不光是这个无人机了，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报复。反正以色列方面在袭击的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
因为他们就知道我袭击，我打一拳过去，你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所以呢，他你看，包括医院方面都已经说，把住院的重症病人赶快转移到地下室，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医院全部不接这个门诊的病人了啊，全部要腾空， 因为我们预期可能这个伊朗的报复会来，那么报复会来有可能就会有人死亡，有人受伤啊，那么就要动用这个医院的设施啊什么的，所以他这方面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
而且也通知了他的驻外的领馆都关闭了。
嗯，
因为你知道像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另外的一个相对的来说在军事方面比较弱的一个国家，他还有一个有效的报复你的办法，那就是进行恐怖行动啊。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去炸你在其他的国家，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或者在你的本国的一些什么酒吧呀，什么一个公共场所，我就去炸去吧，对不对？就是那种身上绑着炸弹这种自杀式的攻击啊等等，那这种那就有点防不胜防了，这个就没法说了。他跟你那什么法国来一下，什么之类的，对吧？你这个你看。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那不是那两个犹太人青年
对大使馆的官员
不就打死了吗？当然那个还不是伊朗，那个是说要为巴勒斯坦人换取自由，是以这样的理由。但是现在伊朗的力量可是比哈马斯大多了，伊朗支持着哈马斯呢，伊朗支持着真主党呢，伊朗支持着胡塞武装啊等等，所以他要是采取这个办法的话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不过伊朗他这句话他永远不会说出来，就是说你小心点，我去炸你的平民，因为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政府支持恐怖行动了。
对 对,
对，他不说，但是你比如说他支持的一些所谓代理的这样的恐怖组织他去执行的话你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啊，就是要防着的。同时美国的国务院也发了通知，主要是针对那个地区了，就是海湾地区这一带的，因为那儿有，我看的是大概4万到5万美国人呢、
啊。啊，对，
驻扎在
美军，
对，有驻扎在那儿，有他们家属啊什么之类的都驻扎在那儿，他们也将成为攻击目标。那么关键就是，伊朗的他的这种宣传造成的这种波及的影响，我今天早晨看到那个视频，哇，那个德黑兰的游行啊，
对，举着旗子，
大喊呐，
百万人啊，
烧什么美国国旗，打，你知道他是这么一刺激啊？以色列炸的他，但是那些人喊的全是要攻击美国人，因为这个说难听，这没办法了，没办法划分这条线，确实是美国是100%的支持以色列，这一点你再怎么撇清也没用。那么当这个国家的人凝聚了一些对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么大的仇恨的时候，当以色列他靠着他的军事力量打击你，你还不了手的时候，当伊朗有资助给其他的世界上地方的一些代理的武装的时候，接下来就比较难以预测。不过再怎么样，你想想这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哪希望再打一场仗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有战争发生。接下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战争还没发生呢，这油价已经涨了，
对，
你看看，
没错，这个肯定会受到影响。再加上这个，说实话，这个其实给川普总统大概也是一个压力哈，因为他说实话也不太想在中东再有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又是一个很难弥合的，双方之间很难用谈判来解决，至少短时间之内。我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这是千年的战争了，
这个、
打了几千年了，
而且这是而且这次战争一打起来，这个没有个几年十几年根本停不了啊！所以呢，双方之间你来我往。你看现在这个局势，俄乌战争没停呢，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没停呢，然后这个关税问题搞不定，现在各国都没有和美国达成任何的协议，所以川普。手头要做的事儿很多，所以他不希望再有一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说我们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是不是可以？就不行，以色列说不行，外交努力没有用，还是我干脆直接动手。于是这个难题又给了这个川普。我看他在接受那个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他说事先以色列通知了他了，告诉他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军事行动了，而且当然他也强调说美国。这次没有参与啊，没有介入任何这个攻击的行动，但是他说他在事先已经通知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盟友国家，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心知肚明啊，如果他接到了川普的电话啊，然后就是从礼拜二开始 撤侨啊什么的，然后大使馆的家属离开，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如果非必须的话也可以离开什么的，其实已经开始为以色列的攻击做准备了。
嗯，同时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国际核子能什么
原子能机构嘛，
它这个原子能机构是35国家组成的啊，35国家呢他们都是联合国的一个附属的机构，
是的，
隶属于联合国。这个里面又产生出一些复杂的头绪来，因为在这个35个国家当中呢，有两个大国是站在伊朗这一边的，一个叫俄罗斯，一个叫中国。
嗯，
就在美国对俄罗斯和对伊朗进行制裁的时候，尤其是对伊朗那是长期的制裁的时候，孟晚舟为什么被抓起来啊？
嗯，
对不对？还不是就是说涉嫌把一些东西禁运的东西卖给伊朗吗？或者是跟伊朗有某种这个商业的关系，用一些什么代理公司啊什么之类，对不对？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两个大国的因素不容忽视啊，因为如果在这个地区展开全面战争的话，他们会不会袖手旁观啊？不知道啊，咱们不只是这两个国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前段时间，在那有不是有一个投票嘛？就是投票，就是说，对于伊朗他们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投票当中，这35国家19国家赞成，所以是通过了。
嗯，但是反正有三个国家反对，这个就包括中国、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不基纳法索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对，是很小国家，
很小的国家。然后还有十几个国家是弃权，不表态啊。但是这次的攻击行动呢，从国际上讲，从这个联合国讲呢，都是反对的，因为您不能说是哦，说他是我的威胁，我就打他，那不行啊，你还没有证据嘛，
对
对吧？你是说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因为先发制人意思说他要先打我，
对，
我先打他。可是他是说你怎么证明他先打你呢？
对，所以他还没先打，但是你已经假设他如果有了核武器以后，他就会灭掉我，所以呢，这个当然不能用这个理由去攻打另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看世界的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纷纷发声了啊，说是。至少是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是赶快克制啊，双方克制啊，停火啊之类的，东西。因为你这样一打的话，从间接的意义上讲，那不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也说，你加入北约就是对我的威胁啊。那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打你啊。所以，就是说不清楚了哈。这个国际关系方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关键是看实力啊。如果你实力是最强的话，想打谁打谁，没人管得了你。所以。现在的中东的局势呢，现在最麻烦的是人们担心它会陷入一场叫做全面战争。如果要是真的全面战争的话，那阿拉伯兄弟国家恐怕也得选边站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使得整个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国际的整个的这个格局也好，都会出现挺大的变化。